经济学人发了一篇文章，大概是关于龙餐馆的，意思是说，无论在电影当中，还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那我们都在推行一种叫做龙餐馆的外交政策。然后他还发了一个先导文，是说Why people should watch a new Chinese box office hit， 就是说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看看这一部新的中国票房黑马。这一看就是一个劝看式的标题哈，目标就是很显然一件，就是中国以外的，然后平时也不太主动去关注我们主旋律电影的西方受众。然后文章开头呢，甚至有点刻薄，他说这部戏呢情节是有一点荒诞，然后肯定也拿不到奥斯卡奖，然后甚至有些人物呢看起来比较卡通。但是他为什么又要发文章说去劝大家要看这个戏呢？他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这个折射出了我们的自我形象，或者说以及呢在我们在这个中东的定位。那其实他这篇文章的完整的逻辑应该是，电影本身呢不值得你看，但是呢可以作为对中国的田野调查的一份资料去学习，它是值得看的。哎呦，我就觉得特别讨厌哈，这就特别典型的西方媒体处理他者文化的这种姿态，就是没有把它当成艺术品来去评价，而是当做一种情报去解读。其实我刚开始也在想，这部片子是不是和主旋律的商业片如《战狼》《红海》差不多，就是塑造英雄、讲情义，然后在动荡的海外呢，看自己人如何保护自己人。然后《经济学人》把它叫做龙餐厅外交，这个语调呢是有点调侃，但是我觉得还是挺精准的，因为他拿《战狼》外交做参照的话，就是有非常强的对比性。战狼就是有点过于宣示性太强了，然后现在的这个龙餐馆外交呢，也就是说我不一定要说服你，我甚至都不一定要改变你，我也不要和你站在同一边，那我先给你做顿饭，然后呢你吃着我的饭，然后我赚着你的钱，那咱俩还是可以做朋友。所以我就觉得这篇文章对这个龙餐馆外交最直接的引用就是，我们会和所有人做朋友，那这个驱动力呢就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个商业主义，而不是任何的意识形态。那这就比其他的红海战狼更柔和得多，那主打一个友善啊，主打一个和气生财。其实严格来说也不应该把布迪厄的那么多资本的理论总结为经济资本被包装为情感资本这么一件事，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说，经济利益是通过友好啊、日常啊、人情啊、共同生活这样的形式被转化成一种形象资本。那也就是说，我本来呢是来赚钱的，但是呢我也没有必要天天告诉你我就是要赚钱呀，然后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吃饭聊天喝酒，那久而久之，那我们的商业关系是不是就开始拥有了情感上的依恋了呢？经济学人还引用了任正非任总的一句话，叫 In business speak only of business， 就是在商言商哈，在生意场上我们就只谈生意。那这句话就和这个龙餐馆外交特别的搭配，算是一个精神内核了吧。然后还有剧中呢有些台词我也觉得是非常棒，比如说他们不是你的孩子，然后或者说他们但是他们也是孩子，然后好好吃饭好好长大。就是你看这特别明显，就是我们是有善意的，但是我们的善意不是无限责任，那我们也可以救人也可以同情他人，但不会因此把自己变成这个国家的安全保障。那这就是经济学人所谓的龙餐馆外交的边界吧，就是他认为我们是愿意和世界和平共处，然后和所有人做朋友，但并不愿意因此被卷入所有人的冲突当中，尤其是不愿意承担军事意义上的安全担保责任吧。不是无条件的救市，而是友好但不绑定，合作但不结盟。那这篇文章最后一点也是非常漂亮但有点刻薄，大概是说在龙餐馆的外交里，China decide which truth to serve， 就是说我们决定端出哪些真相来呢。这句话呢就好像把整个文章给推翻了，前面呢都一直在讲说我们是怎么柔软怎么友善，那后面就直接说出说柔软呢也可以是有选择的，餐馆呢是可以和所有人都做朋友，但菜单上不是所有东西都会上桌。想一想徐福2000年前奉秦始皇的命出海，就是为了寻找长生不老的药，但是2000多年后呢，另外一个徐福呢也漂洋过海，但是是为了还债，那同一个名字两次远行的理由呢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可能是追求帝王的永恒的野心，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我们老百姓追求的就是市井的温饱和账本吧。所以当一个国家越深地走入到世界以后呢，那它究竟想以什么样的方式被世界认识呢？这还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好了，就这样吧。